啊，哈利路亚！中国新年总算过去了哈，大家这个年过得怎么样？啊，太长了。感谢主啊！其实生活当中，哎呀，过年的时候哈，虽然好像很快哈，好像就是说好像一下子都过去，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过年，阿们。我每天都可以过年啊，这个关键看你的心情怎么样啊，最重要是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其实最重要的话，今天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在耶稣基督的应许是说，让我们每天可以在他里头都是新的，新年新气象啊。所以过年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啊，就是说一个啊，对自己的一个 restoration 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啊，我今年要怎么样？我今年要成为一个新的，要做新的事情，我要怎么样哈？但是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在神里头的话，常常都可以来反省啊，我们今天这一天是怎么样的生活。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当中啊，每天都可以来成长，每天在神里头都可以新的。今天我跟大家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叫生活当中我们能来经历神迹啊，或者说经历神啊。我们一同来翻开约翰福音第二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这是圣经里头非常熟悉的故事啊，可能我也常常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些，或者你们从其他的地方也都看过。但我今天愿意用这样的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事情，我们再次来思想，怎么样在生活里头我们来经历神。你其实要明白一件事情，在这样生活当中，从来都是你非常熟悉的一些的小事情，都是你非常熟悉的。但是就在这些熟悉的事情当中，我们怎么样一个不一样的反应啊？今天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求圣灵一同来开启我们的心，那我们再次有新的领悟，好不好？我们同翻开圣经，我们同来念一下，从第一节哈，我们同念到十一节哈。哎，字会不会小了一点哈？不过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们就啊一起来看哈。那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就一起来练，或者听我练也可以哈。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来，第三日哈，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跟你说信耶稣得永生啊，你的反应是什么？或者说你曾经听到别人是怎么介绍你说信耶稣得永生的啊？很多人可能在讲到信耶稣得永生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观念哈，好像说你信耶稣哈啊，那是将来的事情，那是将来的事，那永恒的事情。更确切的话是说，跟现在好像不大有关系的啊。我知道我闭上这眼睛离开这世界的时候的话，我知道我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好像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在我们的新世界里头，我们常常对永生的话啊，都是一个渺茫的，或者说都非常不是那么确切。好像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的话，你还是得靠自己。我不懂弟兄姐妹，你自己，你对这永生的那种经历，或者说你听到之后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我们对救恩的很多的看法，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你对救恩的认识，对永生的这个看法，会影响到你现在的行事为人。弟兄姐妹，这是你新世纪念里头，神正在开启我们的一个观念。你要对那永生的看法一定要准确，真的。固然来说的永生确实是那将来永恒的生命，但是最重要的话，神在耶稣基督他也同样的应许，永生不单单是将来我们要得着的，更重要是我们过去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领受的，而且将来我们要朝着那个方向去。但是从你现在到将来这个之间的话，你要存着这个盼望，永生的话是在你现在的经历当中正在开始的，正在进行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永生不在乎是那个永恒的那个虚无缥缈的那个观念，好像跟你现在一点关联都没有。永生跟你现在是非常有关系，跟主耶稣说，永生跟你现在很有关系。 神的救恩不单单是带来将来的盼望，更是现在的出路。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他们讲到什么？他说他，这就是耶稣哈，耶稣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说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还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知道这边用的三种的时态，对不对？过去曾救我们，这是讲到我们在救恩里头，当你凭着信心，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的那一刹那，你做了一个决定性的祷告，所谓的决志的祷告啊，那这样一个救恩就已经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了。那这是一个开始，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只是一个种子而已。弟兄姐妹们，有哪一个农夫他把种子撒在地里头，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地荒废了，然后他就撇下这些，他就不管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农夫呢？没有吧，对不对？他凭着信心把种子撒下去的时候的话，他不但他盼他将来的收成，从现在到将来的过程当中，他还是继续辛苦的耕耘，辛苦的栽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上也是一样，神把那个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的心里头，也把那将来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更重要的是说，你有一个实质，也有一个盼望，在这中间当中，你要因着这个救恩开始有不一样的反应。弟兄姐妹，这是我们需要常常经历的。救恩不单单是过去的，也不单单是将来的，更是你现在你所有问题的那个答案。你在心里头你要一个确据，神的救恩永远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而且一切问题再大，一切问题再难，都不能够超越我们的救恩。阿们。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就是说有荣耀的，这个盼望是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头的，一直要燃烧。听见没？那个火要在里头一直燃烧，好让你面临困难的时候的话，你那个反应可以不再跟着世人一样，因为你里头是有活神，是有永生神，是有一个比这世界更大的，是比这困难更超越的这样一位神，他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容许困难来告诉你你的反应，你的结局就是这样的，你要让神来告诉你，你在神里头你有出路的，你有盼望的。弟兄姐妹们，人生总是有问题的，人生总是要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没有问题的人生只有我们在神那里头。我们回到将来的话，我们就已经息了这世上的劳苦，但是在世上我们在经历的时候的话，一定会遇到艰难，一定会遇到挑战，但关键是你怎么样面对你的艰难，怎么样面对你的挑战。神他告诉我们，我们有不一样的一个反应，求神保守我们。真的，若是没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像摩西的一声叹息一样，对不对？在诗篇九十篇里头，摩西他说这一生的叹息啊，他这一生所经过的话就是一生的叹息，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人生难道只是一生叹息吗？难道就是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应该不一样的，我们要向神来求，给我们像摩西这样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来指教我们的心，最重要是你的心，对不对？神要指教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心。心有什么好指教？就调整我们的心对每件事情的反应。若是我们的心还停留在这一层天的下面，我们的心还停留在别人的反应上面，我们的心还停留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斤斤计较的环境里头，我相信我们的心没有出路。结局就像摩西在80岁之前的话，他还没遇见神给他差遣之前的话，他的一生他总结起来就在旷野里头啊，旷野里头拄着一根的牧羊杖，看守了这么几十只羊，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他曾经是埃及的王子，曾经有荣华富贵，曾经有这世界上一切的学问，他有人所有欺骗的那个能力在他生命当中，但是他一拳就把自己所有的这些梦想全部都打碎了。他被逼逃到旷野里头40年当中，神还没跟他说话，他只能看守羊群。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需要遇见神，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神来对我们说话，有神来指教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开始从这属地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举目可以来向神。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神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而是我们在每件小事情上面，我们对这位神的反应，你对这位神的反应是什么，我对这位神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真的要彼此来劝告，彼此来劝勉，说我们对一些事情的反应就决定我们这世上生活我们的形态是怎么样，我们到底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飞而去，还是说我们在神里头有重新的一个命定，80岁还不老的。阿们。跟主说80岁还不老的我们当中就李阿姨超过80岁了，好像还没有超过80岁 啊，还差两年啊。兄弟们，八十岁要不老了。哎，跟主任说啊，再说一遍，八十岁才刚开始。哎，你在神面前有个永恒的盼望，有个生命的盼望，神要让我们的心要得到满足，那让我们要像鹰一样，要如鹰，要返老还童。弟兄姐妹们，鹰的生命是什么呀？四十年脱一次毛，八十岁啊再脱一次毛。弟兄姐妹，他可以脱好几次毛的，然后越活越年轻的，每四十岁就是一个关口，你就是可以一个转变。为什么讲那么些？我刚过四十岁，我觉得生命可以重新开始。阿们。哎，我们叫神面前重新调整我们往前的目标。你对社会层的认识是什么呀？在生活当中经历神，当我们对神的观念一转变的话，我们生活当中神迹就在开始。阿们。因为神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从不变的能力开始，就在我们取死的生命当中开始在发动。不要容许身体告诉你我老了不行了，不要容许你的头发告诉你白了没用了。我告诉你，越白越有用。阿们。为什么？白发是年长者的冠冕啊。圣经上有应许，但是世人还是忍不住要去染染头发啊，要年轻一点啊，看起来年轻啊。我告诉自己年轻好，但是我告诉你，你要心里一直不断告诉自己年轻最重要。阿们。你心里看自己，你每天照镜子的时候，你是看在永恒当中神给人家最美的创造。因为我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我从来没看自己的白头发，我看的都是满头乌黑的啊，最年轻的。阿们。你不要说这牧师很会自摸哈，这不是，这是神的信心里让我看见，我将来神救赎我的时候的话，那最美的那个 picture。阿们。哎呀，我这个现在说有皱纹啊，哎，有这个斑啊，这些东西，这些都不重要，都是暂时。跟主人说，这些都暂时的。在天国里的我们的生命不需要染发的。阿们。你不需要去修皱纹啊，也不需要去修双眼皮啊，我告诉你，最美的，你想怎么样，神都给你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心思意念的转变。你到底让别人的话告诉你你不够漂亮，让别人的话告诉你太丑太老，还是告诉你别人的话你嫁不出去，还是告诉你你在婚姻都没盼望的，老公老夫老妻就是这样。我告诉你，永远要个最美的盼望在你心里头。阿们。我告诉你，你怎么样想你的配偶，你在神里头你就怎么样经历。阿们。啊，你如果想这个配偶太难缠的，哎呀太可恶了，他就牵得越来越可恶，对不对？越来越难缠。哎呀，你一个看你的小孩子的话，小子难缠，他就真的就越来越小子难缠啊！如果你每天看到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可爱，当然你要在主里头管教他，这是另外。但是你要重要的，你要先看到可爱啊！你要在爱里头，你要先接纳他的本相，然后在神里头，你才引导他嘛，对不对？所以这取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我觉得心思意念太重要了，阿们。心思意念太重要，你的反应会决定你怎么样行事为人。所以在生活当中经历神迹，不在乎那高原，神啊给我山崩海裂，给我那个地震来的时候，我说停，他就停，哦，很少的啦，很少的。好，我告诉你，很少。最重要的话，神迹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小事情当中发生的。阿们。最重要，你不要管他外面的这些事，你先心态要先来调整。求神保守我们，人生的出路在于我们来认识这位神。你要认识那至圣者，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怎么认识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上面，我们来认识。哎，所以我每次的话，当我就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给我就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哎，迦南啊，就是这个新郎，就是说他是在他人生的大事里头，没错，他是在人生的大事里头，他经历到了神的那个介入啊，然后把一个危机他给化成一个转机。但是你不要只是想到那个危机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反应，其实在之前当中有很多事情是他生活在小事情当中，他的那个反应决定了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他可以得到神的介入跟帮助。哎，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其实神的心意是要让属神的子民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不断活出这个荣耀，你要进入那个命定。但其实最关当中这个关键的话，就是要邀请耶稣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你来思想一下，你上一次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经历到神的作为是在多久以前呢？是在多久以前？你们想想，上一次神答应你的祷告，神帮助你解决困难，神医治你的身体，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情？或者还是没有啊？早晨，哎呀，太棒了。对，就是得新鲜的，跟主人说就是要新鲜的。哎，因为神每天都在做事啊，每天都要做事。我真的感谢主，真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作为是不断的，是不断在彰显的。但最关键是我们的心要预备好，你要看见。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要来经历神迹， 在生活当中每件事情你可以来经历神迹。两件事情我们从今天这经文当中一起来分享。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话就要开始改变我们的思想，跟主耶稣说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思想是我们经历神作为的第一步，因为在天然人的思想里头的话，我们人天生我们都喜欢什么？思想负面，对不对？哎呀，我们就很喜欢想那些不好的事情啊，想那些就不能够解决，而我们的眼睛好像就是被这些困难就抓住，所以我们心中很多有消极的观念，我们很容易抱怨，我们很容易失望，我们很容易灰心，然后我们很容易钻那牛角尖，我们很容易啊就怀疑，啊在牛角尖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神啊，你不爱我，神啊，你不看顾我，神啊，你真的不帮助我。”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人天性里头天生是这样子的，但是神来，耶稣来的话，他是在改变我们的这样一个思维的定式。为什么叫做定式？大家下过围棋没有？围棋里头有很多定式，对不对？定式的意思的话，就是你照着这些走的话，结局就是在那边的，他都算好了。如果你不这样走的话，不这样回应的话，死路一条了。所以很多定式你要背熟啊，你要变化的。但定式基本上就规范了，你就朝着那个方向在走。因为你思维里头也有很多是你天然人在过程当中你形成的思维的定式，正在引导你走向那些负面的那些的结果，正在让你走在一些浮躁不安，让你走在一个不安那个烦躁或者那个失望啊，或者那个灰心的光景里头。但是今天神来，他是要改变我们，他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里头，神正是我们现在所有问题的答案。在我们新世界里头，神至少要改变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开始让我们学习有正面积极的态度。真的，弟兄们，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那个反应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遇到问题那个反应真的非常的重要。我知道，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见这段经文第三节里头那边所讲的。真经文第三节讲到什么呢？当他们在一个婚礼里头，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啊，非常那个啊，就是、说有那个盼望，有那个活力，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这是一个狂欢的时候。犹太人的婚礼啊，要举办一个月的，一个月的，那个酒要准备到要喝一个月的，哇，天天喝酒，哇，天天喝。弟兄姐妹们，你像那个预备啊，预备真的非常的重要。这个新郎我不知道他的家境是什么样，反正喝不到一个月，连一天都喝不够啊，要喝的。第一餐喝的一半酒就没有了。弟兄姐妹们，你人生当中呢，不要说你一个月里头要常常快乐，你有没有一天的快乐？一天常常快乐的有没有？我们小时候都想，我天天我要非常快乐，我天天那是我一辈子就是要快乐。然后稍微长大明白事一点，我就一年里头快乐就好了。然后再长大一点，高中的时候，哎，我一个月快乐就好了。在大学，在一个礼拜。然后结婚之后一天，生完小孩之后一个小时，因为好像我们那个盼望就越来越小，对不对？酒用尽了，常常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但最重要的话，你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生活当中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弟兄姐妹，关键不在乎你有没有问题啦，跟主耶稣说，关键不在乎有没有问题。每个人都在面对问题，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见神了。世上一定会有问题的，但不是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个问题。弟兄姐妹们，当你注目在问题的时候的话，你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就像我常常讲，英国那个萧伯纳的话，他常说人生的两大悲哀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对不对？哇，你好辛辛苦苦追求一个人，他对你不理不睬的，哇，你灰心丧气，一年两年三年没结果，哇，在那边灰心失望，你就哀叹，你想要的你得不到。第二个悲哀是什么？你想要的得到了，哇，你终于哎呀追求追到手的三年啊八年抗战都有了啊，就是结婚之后的话，第一个晚上啊起来的话马上就叹息，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啊，你要么得不着，要么得到。但是无论得不到或者得到，人生都有问题的。最关键不是有这个问题，不是有那个问题，最关键你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对吧？我们中国那个钱钟书先生哈，他写的《围城》哈，他说什么？城里的人怎么样？想要往外走，城外的人怎么样？想要往里头走。到底里头好还是外面好？大家都说不准，对不对？反正我没有的就是最好，我就要找我没有。弟兄姐妹们，人生就是这样子，不是有这个问题，就是有那个问题。 所以关键是你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关键真的关键的话是你对问题的这个反应，你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若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问题一来的时候的话，你心里头就告诉我死定了，哎呀死定了，你就真的死定了，对吧？为什么？因为死的权势开始就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了，所以你就越来越失望，你就会越不安惧怕消极，然后失败就在前面等着。但如果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话，我们在神里头我们有这个信心，知道这个拦住拦不住耶稣，我们可以有耶稣可以信，我们耶稣可以依靠的，我们可以靠着耶稣，我们可以有个出路的话，我反而相信这个困难是我们的一个挑战。你想想你的结局会是什么？一定得胜的嘛，对不对？靠着耶稣没有不能得胜的，阿们。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要有这样一个信心，求神保守我们，在你的人生越艰难的时候，你越要靠着主的恩典，你要往前往前再往前，跟主耶稣往前往前再往前，要不断的往前，不断的突破，因为每一个困难都是我们突破的一个台阶，阿们。你要把困难踏在脚下，你的生命就往上提了一步，阿们。求神保守我们。圣经里头这些例子非常的多，你就想想看，当摩西把十二个探子拆到那个迦南地区的时候的话，十二个探子回来的时候他说什么？哎，没错，那地是非常的好，我那地的水果啊真的又大，那他们还抬得回来，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你要嘛你不想去就不想去，抬回来那年那地的水果真好，真像神所说的又甜又好，哇棒。但是哎呀，我人生就最怕这个但是，但是如果朝那个负面走的时候的话，哇这下来的话民心就消化如水，你那个志气一下子就被消磨光了。但如果你这个但是是啥，但是神可以帮助我们胜过的时候，朝正面方向想的结局就不一样。你看这十个探子跟两个探子，他们对困难那个反应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们能不能进迦南，他们能不能得胜，能不能最后进入到神的荣耀里头。十个探子说，哦，但是那地的人啊，他实在太高大了，是伟人的后代呀、啊！啊，不但我看啊，我跟他没看啊，我自己像蚱蜢一样，一个小蚱蜢，在伟人面前我像个小蚱蜢，然后在他们看来没错，我也像个蚱蜢一样。弟兄姐妹，这包括两个心态，对不对？第一个是你怎么样看敌人，你怎么面对前面对你的那个挑战，哇他们是巨大的，他们是巨人，我们像个小蚱蜢一样，连个萤火虫都没有，连发光光都没有，没治了，我单单看这仗打都不用打，是不是死定了？真的他们就死定了，所以他们就在旷野里头就死定了。听见，心态决定了你的结局。然后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没错，那地是有巨人，但是你不要离弃耶和华，你不要离弃耶和华，你不要被这些外在的敌人来打倒，不要被他们的外相来吓倒，你要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哇厉害吧，巨人是他们的食物，哇你这小小蚱蜢要吃一个大巨人可能吗？哎，别人看不可能，在神里头没有难成的事情。哎，你知道有一种蝗虫哈，蝗虫来的时候的话，哇哇哇，再大的东西，哇，一下子就要。因为我不是要大家做蝗虫，哈哈哈。但我是说，当你把自己看成蝗虫的时候的话，啊，看成那个很小的那个不得不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在神面前要转变这个观念。最重要是什么？我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敬畏神，就让我们的心里头胆量、胆气，哎，这些东西就被提升起来。哎呀，我们英文常说你要有 guts。盖子就应该是胆气，我感觉你要壮胆，你靠什么壮胆呢？如果你靠自己的能力，我告诉你，哇，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壮胆？有吧？哇，他们打仗的时候有没有？当他们进迦南去做探子的时候有没有胆气啊？没有胆气，他们就不会进去了嘛。早就说摩西，你派别人去吧，我干嘛要去？他们是有胆气进去的，但是曾几何时，他们的胆气突然间就被这困难吃掉了。为什么吃掉？因为他们态度发生了一个变化。他们不再敬畏神，他们让这个环境来告诉他你不行啊，对不对？而且不单他自己告诉别人，别人看我们的眼光也是让我们不行。弟兄姐妹们，这世上常常困难会得胜我们是因为什么？很多时候是自己，当然你自己先放弃这是一回事，第二个的话就别人怎么看你的那个眼光。哇、哦、没错啊，他们看我们，我们在他们面前，他们看我们那个眼光也像我们像蚱蜢一样。弟兄姐妹们，你的心里头 态度要重新被神来恢复。最关键不在乎你怎么看自己，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在乎是神怎么看你。神怎么看你才最重要。阿们。跟随说，神怎么看你，这才最重要。正面积极的态度来自于神，他怎么定义我们。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你要用神的应许来定义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让你自己重新在神里的被建立起来。就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不错，我们前面是有巨人在我们前面，但是神已经将战胜巨人的恩膏他要赐给我们了。你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是可以得胜的，不要惧怕人，也不要看自己的软弱，你要看神的强壮，你要看神的伟大，你要看神的奇妙。在神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情。求神保守们，观念一改变，我们走的道路就不再一样。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要容许困难告诉你死定了，你要让神的话语告诉你，困难是你的食物。阿们。他们这些困难就要成为我们的食物，你要把他们吞噬下去，你要把他们得胜下去。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踏在这些困难上面，你可以勇敢的进入到神的命定里头。弟兄姐妹，你的食物到底是什么？你食物到底是什么？面对困难的你的食物到底是什么？你成为困难的食物吗？还是困难成为你的食物？求神保守你，我们的食物不要被这些惧怕这些东西你不断吃下去，哇，然后你的心里头就越来越胆怯。你要让神来告诉你，在神里头你永远有得救的盼望，更加有得胜的力量。求神保守你，在逆境当中，在酒用尽的时候的话，求神恢复那正面积极的思想，让我们可以在环境当中可以带来不断的突破。第二个方面的话，不单单是正面的思想，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求神保守你，要观念要正确，也你要完全相信神是美善的。到最后的话，神的那个祝福，幕后的福要大过那先前的福。跟主说，幕后的福要大过先前的福。对，困难啊，困难这是一个开始，困难只是一个开始。弟兄姐妹，不要用被这个刚开始的困难，你就觉得你就走不下去了。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新移民刚刚来到这边的时候的话，我们也面对很多的困难的。学生有学生的困难，语言的问题啊，工作前景的问题，哎呀，还有我们薪水的高低的问题，还有这些房价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你人生当中都在面对这些的问题，但刚开始的时候，最终不要被这些困难吓。刚刚进入到职场的时候的话，你也不要害怕。刚刚你被升迁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我告诉你，真的，若有神帮助我们，又有谁可以抵挡呢？就算保守我们在神里头的话，我们可以要真的是可以被建立起来。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他不是这样灾祸的意念。虽然刚开始没错，你曾经会经历酒用尽的时候，好像所有的资源都没有，但最宝贵的是你里头有神呐、啊，这是绝对那个最宝贵那个资源，你里头有神。这是普天下唯一最宝贵的资源，你所有都可以失去，你不要失去神，阿们。因为你所失去的，在耶稣基督里头，神又会再丰富的供应你，而且呢，幕后的要大过先前的。你有这样一个信心吗？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我告诉你，我们再怎么样环境，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阿们。哎，都可以重新开始的，求神保守我们。无论你的夫妻的关系，无论以前是怎么样，放下，忘记背后。重新开始，阿们。真的，如果你以前不行的话，你以前曾经失败过一次，失败两次，失败三次，失败的话也没关系，把失败放下去，都可以重新开始的，阿们。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竞选总统之前的话，什么竞选他都失败的啊，对不对？哇，那竞选啥就竞选失败什么，但到最后也他成功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的命定是在神的，神造他的话一定是有一个命定，所以他就朝着那目标锲而不舍一直往前，因为是神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你曾经失败过吗？不要让失败告诉你你就这样子了，重新开始，为时未晚，阿们。跟着现在开始还不晚，现在开始还不晚，随时都可以开始的。因为你什么？你相信神的心意是那美善的心意。弟兄姐妹，你再次好好的思想神，对不对？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他们讲到说，地上的父亲虽然不好，其实那不好，好像因为其实是应该是很好的，就是说在这个为人父母的时候，他总是掏心掏肺，想把自己最好的就留给孩子，对不对？就他预备最好的给孩子。所以第七章第十一节他们讲，你们虽然不好，但是你还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要更好的东西要加给你们？你对这位神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信心，在酒用尽的时候的话，你仍然相信那末后的福要大过先前的福。以前我是用自己的预备，但当耶稣介入之后的话，末后的福大过我先前自己预备的。这是在神里头所经历的。我告诉你，真的是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端。越早放下自己，越早可以进入到神的恩典跟命定里头。真的，我们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我们都可以做。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你反复来思想神，反复思想神的这些命定，你要知道你末后是有指望，对不对？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他们讲到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那样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什么末后有指望。第二点，你可明白在末后我们是有指望的，就是末后是一个在将来的时候，将来可能从现在开始，对不对？将来是什么？将来是从现在开始的，阿们。跟主说，将来是从现在开始的，对不对？哦，你的指望，是因为你在神里头，你这随时是可以发生神迹的，随时是可以发生的改变的。最重要是，我要用信心，我来预备好自己的心。当神迹发生的时候，我就马上就踏进去了。你不要神迹发生的时候说，哦，那是什么啊？对不对？那是酒拿给你，你喝不喝？对不对？喝的人就觉得哇，真是好酒啊。不喝的人说，这是酒吗？你还在那边怀疑。信心的预备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思想管理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所以思想意念里头一定要正面的来思想，积极的来思想。思想什么？你要相信神的美善，相信神的应许，你要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用各样的知识把它藏在自己的心里头，好让你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来反应。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第二个方面的话，你要在生活当中不断经历神迹。最好的话，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要改变我们的习惯。跟主耶稣说，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不单单要改变思想，如果你只是不断思想来思想去，如果没有行动的话，仍然是白想。跟主耶稣说，没有行动仍然是白想。你思想到一个地步，你一定要付诸行动。弟兄姐妹，我再次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艰难，就是因为你听到很多，你也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是我们就是人知不能行。你也反复思想，但是你就是没有玛利亚的心，你可以勇敢的跳出来，我就是相信他可以转向耶稣。弟兄姐妹们，玛利亚之所以能神迹，他不断的体会，不断的经历，是因为他的心实在是一个柔软的心，也是一个顺服的心。不但能够改变他的思想，连他的行动，神在潜移默化当中的话已经在做了。所以改变我们的习惯非常的重要，不要只是思想而已，不要只是觉得神的道好，神的道奇妙，要把这神的道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这个行动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那个改变的那个新作为里头。你对神有这样一个期待吗？每次你思想神的时候，神在告诉你有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心里会有那个期待吗？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其实教会在每时每刻都在经历到那个转变。真的，在过往这段时间里头，一直为教会前面方向祷告，过一段时间会跟你再分享，真的我们要怎么样看见神。但我相信其实神的那个作用一直都在旁边，就在昨天其实也很多这些奇妙的事情都在发生。弟兄姐妹们，你可以不断的看见，只要你的心对神有这个伟大的期待，你的习惯已经开始在改变，你就开始走在神的命定当中，神的祝福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怎么样改变我们的习惯呢？第一件事情，我们那个习惯要改变的话，就是大事我来求神，小事我靠自己，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啊救我哈、哦！然后平常能够靠自己的，我们就尽力靠自己了啊！人怎么人助自助者啊？啊，就是天助自助者，对吧？好像在特别在北美这个习惯里头的话，好像更加我想我们从中国出来的话，也大概很厉害。每个人出来的话都响当当的一把手啊！哦，我们太习惯靠自己了，哎，跟主说不要太习惯靠自己，因为靠自己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神很多做工的机会。你要学习在你的小事情上面开始来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生活里头。那姐妹们，这件神迹的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哦，我们读这段经文，很多人的解经说，哦，玛利亚可真好，真棒，对不对？酒用尽了，第三节嘛，酒用尽了，玛利亚马上一转身，耶稣他们的酒用尽了，哇！玛利亚的祷告，然后耶稣在对付，很多人他就听到大概是这样。但你知道这件神迹的发生， 就在一件不起眼的地方就发生了。在第一节还没讲到，那迦拿那边有娶亲的宴席，对不对？耶稣去到那边了。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去到婚宴的时候的话，你觉得耶稣他自己去的吗？我想是新郎他们家里头把耶稣请到那个环境当中。神迹的发生在于那个事先的邀请啊、哦，真的。但耶稣，你这小事情啊，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办？很多人我们办婚礼都靠自己了，哈哈哈哈，啊，我可以做的，我靠朋友啊，很多人帮我。弟兄姐妹，我们要问问有没有邀请耶稣来啊？天有不测风云、啊，哈哈哈哈。哎，当你平常没邀请耶稣的时候的话，哇，你忽然间呼求神的时候的话，你觉得神会马上回应你？当然，神也是很会马上反应啊。但其实最重要，你如果你读圣经里头的话，你看耶稣行的这些神迹都是耶稣当时就在那个环境当中啊，很多时候是耶稣走进去，但我相信最重要的话，在所有的环境当中的话，都是一群人当中有耶稣。在我们的环境里头你有耶稣吗？在你的工作里头你有耶稣吗？哦，你不要以为耶稣只是2000年前的木匠，哇、哦哦，他也不懂得会计啊、哦，那也不懂得计算机啊、那也不懂得画画，不懂得什么。弟兄姐妹们，神是创造的神，他知道这一切，你要赶快的邀请，对不对？这个神迹的发生是从那个简单的邀请开始，当简单的邀请到那个困难来的时候的话，耶稣很自然然就在环境当中，他一定会顾念我们所需要的，所以酒用尽了耶稣也看在眼里。所以当玛利亚来的时候，耶稣会有一些的调整，但是最终的话，耶稣没有离开，耶稣没有转头就走，耶稣没有说我时候没到，我干嘛，我现在做这个嘛。耶稣因为怜悯的心在那当中，他一定会有所作为的。最关键开始的那个邀请要有个习惯，在你平顺的时候，在你最开心的时候，你要跟这位耶稣一同来对话，一同邀请耶稣一直在你的环境当中，一直等讲话讲话讲话讲话讲话讲话、哦、跟耶稣一直走走走，走到狂风暴雨里头的时候的话，你环视耶稣，耶稣啊酒用尽了，然后他就问你随便酒了，阿们。你让那耶稣跟你来一起走，不要你平常靠着自己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哇，耶稣啊，哎，说耶稣在哪里啊？哇，你突然间就走不到了。学生保守们，秘诀的话，在生活当中你可以经历神迹，是你随时邀请耶稣，随时让耶稣在你的环境当中能够彰显，能够在你的环境当中能够来掌权。最重要的，保守我们的心，常常思想神，常常来思想神。就算保守耶稣，其实他并不是说啊，他很喜欢讲关系。不过我告诉你，真的是中国人常讲有关系就没关系哈，那你没关系就有关系哈。啊，真的，其实神的话都在乎这个关系。在爱里头，你觉得爱是什么？爱就是一个彼此的关系嘛，你越亲近你越明白耶稣的心，你越亲近你越明白神的作为，你越亲近你很自然而然，你遇到什么困难你就一转头就像耶稣了，你不会自己你不明白耶稣，哎呀，耶稣啊，这个小困难你会帮助我吗？耶稣啊，你这小困难你忙得过来吗？对不对？我们常常小事情不祷告，我们就觉得耶稣太忙，对不对？耶稣，哎呀，这些小事情我们靠也一定要靠自己的啦，耶稣已经忙不过来了，耶稣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忙。你不明白耶稣的心啊，我跟主说，你不明白耶稣的心，我们还觉得有大事小事。跟主说，生活当中没有大事，生活当中没有大事，大事都是在小事情的累积上面彰显出来的。所以神的话是什么？你要在小事情上面忠心，然后神才会将大的事情再加给你，对不对？哦，你要期待大的神迹发生。首先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要有小的神迹不断经历，你信心需要培养的啦。我告诉你，真的，如果你只是想要求神迹的话，耶稣说神迹在你面前你都不会认的啦，对不对？因为圣经的原话就是这样，对不对？哦，这个犹太人一天到晚啊，就是在求神迹啊。但是最大的神迹，说约拿的神迹你们发生在你们面前，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最大的神迹，他们可以转头不承认，他们可以那个眼睛一抹说没有这事，哇，耶稣的尸体是被他的门徒偷去的， 弟兄姐妹们，如果平常在小事情上面我们对这位神没有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不要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行那奇妙的事情。小事情上面我们开始来，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习惯你需要来调整。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个习惯，对不对？我们都有一些条件的反射，条件的反射不是当当放在你面前你那个食欲就来，对不对？这不单单是这个，很多时候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那个习惯不大对了，对不对？别人的话一句话啊，我们的习惯就出来，对不对？我们的反应出来，我们就觉得不顺了，不顺眼，对，我们脾气啊，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就会遭，对不对？夫妻两个很多的关系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跟孩子的关系也是这样，孩子才刚刚说一句话，你就觉得你已经完全明白他的里头的那个所有意思啊，所以你的回应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来了。人家孩子还在讲第一句话，哇，你好皮，下面就没有话了啦，从对话就变成单向的，然后就变成没有的，对不对？哎，很多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常常习惯是相反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快快的动怒，我们快快的掩耳朵，我们快快的蒙上眼睛，哦，我们的脾气我们就上来了，就算保守我们，真的习惯要调整。弟兄姐妹，我跟大家分享，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啊，我们大家彼此都一直来勉励，真的习惯是最需要被改变。这是圣灵为什么常常在生活这些小事情上面，他在磨我们，就算保守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神迹，是因为我们开始在小事情上面已经开始邀请了，功在平时了。哎，平时这些小事情上面不断经历，你小事情花心思，你花意念在神的事情上面，神就不断将大而难的事情在改变我们，到一个地步，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经历那质的改变，质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进入到下一个层面的话，哪些习惯需要改变呢？哎，另外一个习惯的话，真的是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着急、急躁、匆忙，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说：“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的潜台词是什么？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我就受不了了，神啊，你不解决你就不是神，到底谁是神啊？我们不是神嘛，对吧？我们经常说神你不解决你就不是神，哦，我不认你。哎，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太着急了，跟主说太着急了。另外一个习惯我们可能需要改变，当你面对酒用尽的时候的话，神要改变我们什么？开始要学习回到耶稣的面前，学习安静等候，然后首先你要敬拜神，你要赞美神，你要顺从神的引导。哇，玛利亚我觉得太棒了，啊，酒用尽了，啊，他马上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啊，他们的酒光了，潜台词就是说解决吧，我知道你可以，我知道你也愿意解决吧，对不对？那耶稣跟他回答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一个回答，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未到。哇，你，如果你听到耶稣这么回答你的时候，什么时候没到？这个现在就是时候了，我都快过不下去，你还说时候没到？哎呦，神啊，你是什么？你是爱的神吗？哦，哇，我们就，我就那边，哇，你看玛利亚的回应，更加八竿子打不着，然后他马上回转去，耶稣这么对他，他就对他的仆人。耶稣吩咐你什么，他吩咐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哇，厉害吧？哎呦，每次想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把我们人性当中的哇，这一些的这样都写的非常很多的问题啊，你要问神啊，你问神越思想，神会给你有答案的嘛，对不对？对不对？耶稣回答玛利亚不相干，玛利亚回答这仆人更不相干，然后呢，再就耶稣吩咐这些仆人要做的就更不相干了。你怎么想耶稣解决问题呢？人家需要是什么？需要酒啊，而且这个酒你知道吗，人喝起酒来啊，哇，那个酒喝起劲来的时候的话控制不住了，对不对？哇，那酒是需要不断的喝的，对不对？好酒啊，要越喝越喝，那这时候供应跟不上的时候的话麻烦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首要的问题啊，我说我们常常会跟耶稣说理，对不对？神啊，现在不是等候的时候，现在不是赞美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问题，耶稣啊， 你搞懂没有啊？而且耶稣啊，我告诉你，现在问题不是等候的问题，不是时间的问题，现在问题也不是水的问题，现在问题是酒的问题。然后耶稣让这些仆人说，你们去把这个水缸的水倒满。哇，看这几个仆人的话，六口十缸，哇，然后这个20加仑的水，哇，要担来担去。我不懂这些仆人他们走的时候，虽然我看看圣经里头的话，哇，这些仆人真的蛮乖的，哇，吩咐什么他就真的做什么。那我不知道他边挑水的时候，你想想是你，你会怎么样？问问左右，想想是你，你的反应会怎么样？人家现在需要水呀、啊，管家说酒端上来，有人让我们去担水呀、啊。你的反应是什么？待会我不要被炒鱿鱼就好了。哎，你的反应是什么？反应我觉得太重要。这几个仆人把六口十缸的水倒满，耶稣啊，接下来更加一个无厘头的话就出来了，把这个东西舀出来端上去，是你，你会做吗？跟主耶稣说，是你，你会做吗？是你，你会做吗？两个夫妻吵架的时候，牧师说你们要彼此饶恕，可以吗？可以吗？把酒端上去嘛，同样的话，彼此饶恕啊，决定。所以说态度决定高度，阿们。哦，你那个态度决定了接下来这个处理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是什么？观念非常，你的习惯到底是什么？求神保守我们。耶稣都一直在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习惯。你着急吗？耶稣说慢一点，时间是在乎神。我告诉你，在神里头没有时间的观念，因为神是从永远到永远，我们就在这一层天下面，我们有时空。神是超越的神，神也是进入这时空的神，但是他知道还有比这时间更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命定、神的荣耀，这是耶稣他心里头终日都在思想的。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话，不要只是单单想解决出路，我告诉你，出路一定会有的，但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出路要走在神的荣耀当中，让你的出路是从现在可以一直进入到那永远里面的。弟兄姐妹们，建造教会也是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单单只是单单在一起热闹，也不单单只在进入人数的增长。弟兄姐妹们，最重要是在我们当中不断有神的神迹，不断有这个见证新鲜的神迹在我们当中不断的发生，大家心里头就不断的火热起来。所以神说时间并不太重要，神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太着急，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太着急，学习等候，安静等候，等候神，我们要来看神是怎么样为那等候他的人来施恩的。你要知道，神最后是会为你施恩的，对不对？最终的话，神施恩的方式远超过你自己那小小脑袋瓜可以想象的，远超过你自己那时间表，你觉得已经误事了。神说刚刚好，恰到好处，端上去的时候就是上好的美酒。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等到那最后那一刻吗？你可以等到神迹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刻吗？永远不要被这消极、灰心、失望，甚至怀疑，就把神的荣耀、把神的作为从你生命当中夺走。一定要坚持到那最后一刻，阿们。一定要在活人之地，你要看见耶和华的恩惠跟荣耀，我们的心就不会上胆，阿们。很多时候我们心上胆，是因为我们太着急了，是太相信了。我们要这世上的酒，我们觉得自己酿的酒、自己预备的酒一定是最好的，然后别人酿的酒也不错。唯独我们不大喜欢神酿的酒，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我们太着急了，我们觉得神你一定要误事了，所以我们反复跟神讲理，我们跟神讲。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就在这时间里面，神一直都在挑战我们的信心。对神要勇敢的回应，你对神要有那个期待，神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就像玛利亚吩咐那些仆人。就像耶稣吩咐这些仆人之后的话，这些仆人就是这样顺服的，这样行动，顺服带来蒙福，阿们。求神保守我们，好不好？大家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思想，真的不要容许，不要容许我们心思意念有哪一些时刻你游离在神的事、神的那个恩典之外，让神不断来调整我们，不断调整，我们就不断活出新鲜的样式。其实 就是说最近这几年，我相信神在我生命当中也改变了蛮多的。我以前也是很着急的人啊，大家看不出来哈，啊，看得出来哈，看得出来啊，那还是很着急啊。哎，你知道我以前更着急哈，哎呀，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的话，哎呀，心里头充满了所有的计划梦想，哇，我是带着计划去，带着计划回来的。啊，你知道吗？就是神就在这些人当中一直都在对付。你知道，我记得2003年也是在祷告山上面祷告的时候，我们以前的牧师就看到一幅的意象，一幅的图画是关于我的。哇，他说，你就像一匹马一样，这是像野马，是上面没有鞍的。哇，那你在这个广阔的那个草原上面，或者那个高山雪山上面，你自由的跑来跑去，意思是什么？很多自己的计划，来往，就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年少的时候的话，自由往来啊。你想做的就是什么？因为姐妹，你不要说因为信神，我们就可以做神的事情。有些习惯，有些思想，非得经过时间的锻造，非得经过困难的磨练，否则你这些东西是放不下的。哇，真的，哦，当时我说神啊，你到底在说啥？我对神有伟大的期待，我有伟大的心，我有神，你怎么说我像一匹野马一样？我心里都不服啊。然后后来的牧师说，后来的话看到你那上面的话被加了一匹鞍，把一副鞍放在你的那个马背上，哇，你那跑的话虽然不那么快，但是跑的都有意义。后来我就在反复思想，我都觉得我每次我都觉得我已经上了鞍，但其实过完一阵子我又觉得这个鞍好像还没上稳。哎，所以在过往那个牧会的过程，我都在学习这件事情，学习等候神，不要走在神的前面，也不要走在神的后面。很多时候的话，可能信主之后的话，我们大家不会走在神的后面，我们只想走在神的前面，对不对？对不对？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想想我们怎么祷告。你要去出差的时候的话，对不对？我们祷告，耶稣啊，跟我去那边，对不对？啊，保守这些事情，是你，对不对？啊，说这些，谁是老板？耶稣只是跟班，对不对？跟我们去那边。对，很多时候我们服事的话也是啊，我们有这些计划，就是神啊，求你成就这个，到底是教会的主。我觉得这些年神都一直在挑战我这个观念，求神保守我们，真的，当我们要进入那幕后的福，大过先前的福，很多我们的思想意念，我们的习惯开始在改变。那幕会幕到一个地方，可能会觉得哇，人的计划所有这些东西的话，努力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啊，冲来冲去，就像一匹马一样。我告诉你，刚才师母讲了，人生是需要 GPS， 对不对？人生需要 GPS 的，我们需要有个 God positioning system， 让神来定位我们。弟兄姐妹 ，GPS 它怎么运作？就是一个卫星吊在上面嘛，那所有东西都跟这个卫星 talk。弟兄姐妹们，这个卫星有好处，但是呢，如果你的 GPS 你的地图不更新的话，常常有些地方都找不到的，对不对？新的地方找不到，也许旧的地方你常常找到，这什么意思呢？在属灵里头的话，你常常回味到以前的东西，新的地方找不到了，因为你那个根没有更新的，因为你的某一天的话，你已经把神放在这个小的 GPS 里面，你就以为你这是自满自足，你就觉得所有就是这一切的，神都在开始改变我们的思想，还有更新的，还有更新的命定，还有更大的一个祝福，还有更远的一幅图画在你面前。你靠着自己跑来跑去了，你就在方圆几十里头一起跑了。我告诉你，当亚伯兰跟罗德相争的时候的话，哇，整个的约旦和平原都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两家的那个彼此那些牧人的仆人都在相争。哇，如果你只是看平面的时候的话，到底谁赢了？罗德赢了嘛，对不对？啊，因为亚伯兰让他先选，你知道世上的人就说你先选，你就先得，对不对？而后选的话就没有机会了。我告诉你，神的原则不是这样子的。神说你尽管选吧，选完之后的话，神做了一个立体的动作，怎么让亚伯兰你上山，对不对？亚伯兰平原争不到了，他只好上山了。上山啥草地都没有，这时候神才跟他说，你再往四面八方你看，凡你所看的都是你的。哦，在平原里头看得多还是在山上看得多啊？所以我告诉说，神解决问题的办法完全根本不一样的。你不要用平面的几何的这些东西的话，你来 你要用那个微积分啊，要用更高的方法你来解决。阿们，神都在不断的挑望我们。你在神面前走得更高的时候，神就在为我们开路。你不要为眼前的得失，你就觉得没有路了。在神里头，神一定有路。最重要，神的路怎么出来呢？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习惯，好不好？好，跟主耶稣说，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习惯。好，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里头。主耶稣，我再次知道我们要走一条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怀着那勇敢的心，对你有一个伟大的期待。我们这一生，我们定义就是要来跟随你。主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想不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但当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继续往前。主啊，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愿意将自己的难处，愿意将自己的困难，过不去的事情，在你施恩座前我们一一的来放下。祝福我们，让我们再次对你燃烧起一个伟大的期待，就像你对我们的期待一样，让我们这一生绝对不白白的过去。我们这一生必然有神迹奇事要与我们相随，因为这是你的命定。哈利路亚，谢谢主，祝福我们，继续塑造我们，更新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我们同